2019年6月底，张恒遇到做网络技术的朋友阿峰。提起炒鞋，阿峰说他关注很久了，并且模拟那些炒鞋网站，自己也做了一款 APP， 但是不太稳定。他没有炒过鞋，缺少人脉支撑。张恒眼睛一亮，几年的炒鞋，他结识了大批鞋友和网络推广者，再加上他攻城略地的成就，大家对他的话非常认同，他也可以做推广。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合伙投资做 APP， 自己买卖炒作，把鞋子的价格拉起来，再出手，以此获利。但是 APP 的运行和推广需要资金支持，于是张恒找到了程文斌。程文斌此时对炒鞋业已经非常着迷，对这种非法的 APP 也有耳闻。他虽然隐隐有些不安，但最近炒鞋的疯狂刺激了他。知名球鞋倒爷囤了127双 EZ750 Boost， 卖出后两天获利约150万元人民币。25岁青年拿着家里给的首付进入炒鞋圈，现在月入百万元。这样的炒鞋暴发户天天波动着他的神经，令他坐卧难安。不仅网上如此，现实生活亦如此。很少关心球鞋的他，那天无意中问刚上班的侄子，其脚上的鞋子看上去挺别致，多少钱？平时一直求时尚的侄子来了兴致，说这双 EZ 是他花了4000多从二手市场买来的，现在已经涨到6000元了。还说新一款 Air Jordan 畅销的尺码上市后立马涨价2000元，得亏他脚长得省钱，他买时还是原价。程文斌无语，原来这炒鞋火的连脚的尺寸都有赚头了。当他问另一位喜欢健身的时尚女孩，这女孩一直是个潮人，她说抢限量鞋款的购买资格仿佛打新股，只要能抢到就行，自己不穿卖了也能赚钱。原来潮牌鞋在生活中真的这么火爆了。于是程文斌很快决定放手一试。在程文斌的支持下，网站和 APP 终于建立起来。张恒开始利用自己的人脉积累，在鞋友中间，在各类公众号网络平台推广。大家不知道这个 APP 是他搞的，以为他仍是以前的身份，凭他的业绩跟着吃肉的总能喝上汤，便纷纷跟风抢购。于是张恒大量购置不那么抢手的鞋子，然后自己炒热，把价格抬高，再出手，果然是大赚。而且他和阿峰联手用技术手段在收益上做了处理，两人侵吞了大量的利润，而程文斌浑然不知。张恒做得更加疯狂，大量囤货，程文斌开始担心，但是张恒认为自己已经是老手，没有听。不久程文斌发现一个商机，就是建立 APP 帮助人们线上中签，类似于加速抢购火车票那种软件。张恒与阿峰分析后认为不靠谱，说现在阿迪耐克等几大官网的中签不能与12306相比，无法用技术扩大中签率。程文斌不服气，自己花了5000块钱加入了一家抢号 APP， 成为会员，并且动员身边亲朋好友一起帮忙。结果100多人参战，用那个 APP 最终只抢到3个签，人力和经济成本都很高，程文斌只好放弃。这招来张恒心底的嘲笑，他更加把程文斌的话当作耳旁风，肆无忌惮地自炒自卖。然而好景不长，8月中旬他们的 APP 被举报，接着又被强制下线，手里进的大量鞋子积压无法出手，最后只能赔钱处理掉。张恒把这些亏损分给3人均摊，程文斌亏了钱非常不满，因前期张恒做了假账藏起了大量的利润，因此张恒和阿峰并没有亏，亏的只是程文斌一个人。张恒知道朋友当时劝他的话应验了，给上司炒鞋只能赚不能赔，同时他也怕隐瞒利润的事情被程文斌察觉，于是主动提出辞职。张恒并没有收手，和阿峰商量怎么换个面目另起炉灶。程文斌因为英语技术好，在公司里一直是骨干，老总也有意培养他。他本来也有着不错的发展前景，却因羡慕张恒暴富想走捷径，赔了数10万元，因此他非常郁闷。2019年9月底， 陈文斌和一个搞技术的朋友聊天时，对方说起现在炒鞋的 APP 可以后台修改数据。陈文斌顿时想到有可能受骗了，他气冲冲找到张恒的家中。起初张恒拒不承认，但争吵时说漏了嘴，又指责陈文斌心胸狭隘不能成事。陈文斌非常愤怒，想着自己那么赏识他，而他年纪轻轻就玩心计，怒不可斥地扑了上去，与张恒扭打在一起。两人从客厅打到阳台，由于阳台没有封闭，厮打时张恒失手从四楼护栏掉了下去，摔到了楼下的自行车棚上，又重重地掉到地上，人事不省。有邻居发现，立刻拨打了120和110。陈文斌见状惊慌地离开，张恒被送到医院抢救，捡回一条命，但第三腰椎骨折，将终生与轮椅为伴。第二天，陈文斌被当地公安局民警锁定并抓获。每一次爆炒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，想致富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工作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。妄想一夜暴富很容易马失前蹄，坠入深渊。陈文斌本是踏实工作稳步晋升的老实人，被利益诱惑冲进炒鞋大军，收获的只能是人生的悲剧。